在山上大家都知道，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房子，都是茅草屋哈。那么所以我们到那里去没有说可以去租房子啦怎么样，你要去那里住就是自己要盖房子。所以呢他们就给村里头给我们了一块地，然后我们就请人去盖。那么在那个之间的时候，王老师还没有上山，那我就住在他们那个指挥部啊，我们住的那个地方啊都是老兵的在处，所以叫做指挥部，都是部队在的地方。那我就先去到那边呢，因为他们学校需要老师，我就到里面去做老师。那么到房子盖好了，王老师带的东西就上来了。哎，他带了一个孩子上来。哎，我就问王老师，我说王老师啊，这个孩子是谁呀？他说啊，这个孩子呢是他的哥哥呢，在曼谷读去曼谷读神学，他的父亲呢刚过世。他来到了泰国的地方呢，因为没有泰国的身份证，在泰国的这个地方呢会被警察抓了，就会把他送回去或者关在监牢里。所以呢他的哥哥就拜托我把他带上来，在我们山上跟我们一起生活。哎呀，我就在想，哎呀，多了一个人，哎呀，我不，因为平常都是两个人哈，那么多了一个人，哎呀，也好了啊，那么就来了。弟兄姐妹，真的上帝啊，有的时候就是我们接待了一个人，但有的时候是上帝派来的天使，我们都不知道啊。哎，那么在那个时候呢，这个孩子呢来啊，他又想念他的家，又哭，但是呢我只要陪他唱诗歌啊，哎，他就开心了哈，他就高兴了，所以就陪他唱。哎，还有一个很奇妙的事情，因为我们在山上煮东西不是像现在在城市里头，假如大家年纪大的人在山上的话都晓得，啊，都是要用柴火来烧。那所以他用柴火来煮饭，用柴火来那个木材来这个烧菜。但这个孩子呢，他在缅甸的山区里头他就很会做这些东西。哇，我原来才晓得这个煮饭用柴火烧啊不容易呀，啊，他啊煮好了，快要这个熟了以后呢，他要把那个米汤弄出来，然后呢再把那个火柴那个柴火抽出来，用炭来把它焖熟。哎呀，我就觉得说，上帝啊，你真奇妙哈，你知道我们不会这个山上的生活哈，这王老师很疼我哈，这个家务事常常都是他挑起哈。那因为我早上7点钟我们在山上的学校7点到9点要去教书，要去学校教书，所以他就说你不要管家里的事情了啊，你去啊我的。然后呢后来又有一个孩子也上来了，老师啊，我想读中文书，我能不能在你们这里来跟你们一起住啊，我跟他跟那个阿庆啊，我们两个人作伴好不好。哎呀，我说啊好吧，再多一个吧啊，就又多了一个孩子。没想到呢，哎，真是常常王老师不在家，那个晚上有的时候呢，我们有因为要对村民这个布道啊或者怎么样，我就教他们中文字读福音四字读本，这些孩子呢就会帮我打气灯啊。我们山上没有电，所以呢要用那个煤油灯，然后呢打气它就会很亮很亮，然后呢就去借学校的教室上课。有时候王老师不在，这两个孩子呢就会帮我打气灯，然后就抬着一起去学校。弟兄姐妹，上帝真的是已经预备了，常常有预备天使，但是我们常常怎么样拒绝。哎呀，这么麻烦，这么啰嗦，哎，这个小孩子来我还要照顾他，不要。但是上帝常常用一个我们看起来不显眼的人成为我们的帮助，成为好像那个天使一样。我们常常觉得天使是哎呦怎么样，哇，荣耀的大大的来，但是有时候上帝借着一些孩子就对我们说话，做一些事情对我们有益处。再过不久呢又有人来了，老师我们要来跟你学圣经啊。山上的孩子哈，他们这个云南人的孩子他就来跟我们读圣经。后来又有一个利索的年轻人也来了，老师，王老师，我想跟你学中文，想跟你读圣经啊，他将来想要服侍神。所以呢我们的家里头的人就越来越多。上帝很奇妙，借着这些孩子呢来到我们的家里头呢，他知道啊，常常王老师出去布道不在家。弟兄姐妹，你想想看啊，我一个城市里头长大的人，假如给我一个人在山里头住在那里会是怎么样。但是上帝很奇妙，上帝一切都知道，他就预备了这些可爱的天使呢 在我们的身边。我们在山上呢，没有什么菜市场，在山上也没有什么东西，这个自己种东西，因为我们城市里头的人还不会这些东西。碰到这种情形怎么样？又碰到是干季，真是一点东西都没有了，连村民他们都要自己去找。这些孩子呢，他们就会怎么样？去山上，哎，哪个树上有什么花啦？啊，摘下来，水煮一煮，然后呢，又怎么拌一拌，就可以吃了。哎，到小河边去找一些野菜。哎呀，我说上帝啊，你不是我们来养这些孩子，你借的这些孩子啊，来照顾我们，来看顾我们，真的是这样子的恩典。我们刚到山上去啊，王老师就去买了一个很好的斧头，他想这个斧头啊，来去砍柴哈、哦。那所以呢，就做了，请人家做了一个靶子，以后呢，要去砍，才砍了。一下下吧，不知道多久，那个手上马上就起水泡了。城市里头的人不会用斧头啊，虽然看起来斧头砍可以，但是真正砍下去的话呢，结果呢受伤的是自己的手，结果那个木头没有的，这个还没有下来啊。所以呢，黄老师就先放心。就这些孩子来呢，哇，他们很会做山上的活啊，一下就砍好了，一把柴就砍来了。哎呀，我说主耶稣，感谢你啊，借着这个孩子。那有一次这些孩子不在家，只有我跟王老师在，有人来我们家了。王老师说，哎，太太，去煮一点水，我们来泡茶请客人喝。结果糟糕啊，你们知道我这个城市人，我不会生火啊，我是大大的一颗柴就把它摆在那个炉子上面，怎么生啊？那个火柴都已经弄了，已经半包都用完了，这个柴火还没有生起来，哦，我就跟王老师说，我说王老师啊，你就请他喝一点白开水好了，热水瓶里头有开水，泡茶我煮不来了哈。哎，我就发觉说，原来上帝知道，我们有很多的时候我们在山上生活没有办法，但是借着这些孩子，我们上帝说用爱心接待，我们只不过把他们接待在我们的家里头。但是这些孩子就成为我们的帮助。我真的那天这个读到这节圣经的时候，我就想到了上帝为我们预备的这些孩子哈，真的是上帝所差来的天使。所以呢，我就跟王老师讲，我说，哎，我今天有一点感动哈，要回应高牧师那一天所讲的这节经文。真的，弟兄姐妹，在我们的生活的当中，或许有的时候我们也是成为一个客旅，我们到哪里，上帝借着我们成为那个天使。有的时候上帝借着一些人看起来微不足道的，但是他们也能够成为我们的帮助，成为上帝所差派来的那个天使。所以呢，今天一点点跟大家一起分享，谢谢。
这是大妈这一段时间写的回忆里面的一些事，那个名字就是上帝差来的天使。我希望我们这本书呢9月底能够出来，给我们在大园这边的每一家能够送你们一本里面有许许多多的故事。好，我们一起来读一节的圣经，在约翰福音16章第33节，约翰福音16章的第33节。好，翻到以后呢，我们大家一起来读两遍，来，预备，起。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再一遍，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我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在今天这样的世代的里面，你平安吗？你能放心吗？很多的时候我们就圣经很多面向，但是里面有一项，里面有一方面是我们比较少看见的。当我们多注意耶稣讲的话，我们会很温馨。刚才唱诗歌讲到耶稣，耶稣，我真的 真的，耶稣这名何等奇妙，他讲很多的话不是为了我们要做这个做那个，耶稣讲了很多的话，这边说我讲这么多的话给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原来耶稣有一个心，他知道在这个世界上有太多的事情可以让我们的心浮躁不安。耶稣讲了很多话，当然里面也有命令，有很多的吩咐是需要我们靠着他爱他去往前走的，但是里面却还有一部分针对我们的内心是要叫我们可以得享平安的。我慢慢慢慢体会，我最近读到这段圣经里面，心里面有很大的感触。我再说，我不在这边跟你们讲这一节圣经的意思，我乃是享受到这段圣经里面耶稣所讲的平安，我享受到这段耶稣所讲的话里面的放心，我跟大家来分享那一个得着平安跟那个放心真正的秘诀是什么。今天我们常常以为说我们读圣经有平安，有没有？我们今天以为说做礼拜就有平安，有没有？我们常常有很多的，就我们做了什么样一种的行动我们就有平安。其实真的，以色列人耶稣来到世界上的时候，在以色列人当中，以色列百姓被律法捆绑没有平安，耶稣才会讲这个话。我慢慢就回想，我说耶稣来到世界上真正的目的是什么？不是说世界上没有基督教没有犹太教，然后来搞个基督教搞个犹太教，然后大家都在那忙去搞这些宗教活动，不是的。天使报的佳音，报的什么佳音呢？在至高之处什么荣耀归于神，在地上什么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这是天使报佳音最重要的两个重点。耶稣来就是把平安带来给我们每一个人。其实我从前，我不晓得大家可能很乖哈，所以心里面常常有平安。其实我从小，我内心里面，或许我自己悖逆，或许我常常与社会，或许跟什么东西一种反抗，做的时候很勇敢，做完以后就没有平安，太了解了。就是说就变成说，就是一直以来都是这样，有的时候内心里面有很大的控告，但是呢在外面又显得非常的刚强。等到我慢慢慢慢开始信了耶稣以后，我突然发现很稀奇，我们的主要我们第一件事情就是什么？就是悔改，有没有？我们悔改才能够得救啊，我们悔改才走出了第一步得着救恩的一个真正。所以悔改这件事情，而耶稣不来我悔改也没有用，为什么呢？没有人愿意赦免我，没有人可以赦免我，也没有人代替我的罪嘛，是不是？我第一个要讲到的，在耶稣里面我们有平安的第一个是因为耶稣爱，我们在耶稣的爱里面我们就会有平安。因为我是这样一个人，所以呢等到我真正认罪的时候，我突然我不晓得弟兄姊妹中间有没有这样的经验，你第一次认罪在神的面前的时候，你好像身上一切的重担不安都已经脱落了，好像在耶稣基督里面被他接纳了。其实什么叫爱？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来为我们死，这就是他的爱。我们的神不是因为我们做好了才来爱我们，今天世界上的人都是你做好了，你做对了，你做了对我有益处了，我才爱你，是不是这样啊？只有耶稣不是，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他就来为我们死，这就是爱。给我们带给我人生里面 第一个平安是从耶稣基督的救恩来。这个我很喜欢听这个王师母我很喜欢听大妈讲故事。她从前是主日学校长，所以常常跟小朋友讲故事。她讲一个故事我永远不会忘记，对我印象太深刻。那个故事叫鸭子。她说一个这个很富裕的人家有很多人，有一个小孩呢就专门给他负责去养鸭子，一大群的鸭子，他天天要把它赶出去，要把它赶回来。那么他们家里面还有什么呢？还有一些砍柴啊、挑水啊啊，这些这个其他的这个佣人，变成这样。小孩子们比较调皮嘛，不是吗？所以呢，小孩子调皮，就看鸭子的时候无聊，就在那边打弹弓，哎呀，这么一打，打死一只鸭子。打死一只鸭子怎么办呢？他就急了，怕看到什么，就把它埋起来。没有想到在埋那个鸭子的时候啊，被这个主人家的另外一个这个长工看见了。那个人也不讲话。哎，突然放鸭子回来以后，在家了，他想我工作完了没，可以休息了哈。没有想到那个人就去给我挑水。到挑水是你的事，怎么叫我呢？鸭子，我看见了。结果他怎么办呢？他能不能去不？他可以不去挑水吗？累死了，去挑水。天亮了，还没有赶鸭子出去的前一段时间，他不是好好休息吗？突然过来讲：“起来，干嘛，大叔？去帮我劈柴。”劈柴是你的事，怎么又叫我呢？鸭子。这个小孩一听到鸭子，他不敢不做。为什么呢？因为他知道他做错了一件事。有没有？没有平安，只要一听到鸭子这两个字就不平安了。他真的受不了，年纪太小，又要挑水，又要砍柴，又要去放鸭子，一天没有时间可以的休息，他真的受不了了。他有一天就跑到主人面前说：“主人，我帮你看鸭子，我调皮，我不小心打死了一只鸭子。”主人说：“小孩子嘛，你会这样，我不怪你，以后好好认真的看啊，不要再调皮了啊。”他说：“好。”哇，他好开心啊！为什么呢？因为他认了罪，他的主人也原谅他了。哼，没有想到这件事情那个大叔不知道，没有想到这个赶鸭子回来以后，那大叔又在叫了，帮我去挑水，挑水是你的事啊，鸭子，什么鸭子，我已经跟主人讲了，他都原谅我了。弟兄姊妹，他有没有释放啊？今天很多的时候，我们里面的不安是因为我们对耶稣死在十字架上的爱没有把握，没有把握。我们真的把我们心里面我们自己的亏欠、我们的软弱、我们犯的罪，当跟我们主认的时候，你慢慢会发现一件很稀奇的事。什么很稀奇的事呢？就是他必赦免。他不愿意赦免我，他来世界上为我钉十字架吗？在我还没有相信他以前，他已经为我死在十字架上了。弟兄姊妹，你们有没有想过主的爱？你在爱里面，魔鬼就不能控告你，律法也不能控告你。在我生命里面，这一句话太重要了。耶稣说：“我来不是要废掉律法。”他说：“我来是要什么？成全律法。”我来不废掉律法的时候，任何一个人说不要按照律法去行，这个人真的可咒可诅了。因为律法是神的心意嘛，我们按照神的律法去行，怎么样？一定讨神的喜欢嘛，不是这样吗？会蒙福嘛？但是一个事实告诉我们，我们做得到吗？哈，我们做不到。不是说全部做不到，做有些一定做不到，你知道吗？所以保罗的体会，弟兄姊妹，你好好去看，保罗他写的罗马书。他说：“我们呢， 没有一个人，没有一个人可以靠着行律法在神面前称义的，没有一个，一个都没有。那是什么意思呢？那意思就是说，律法那么多，律例诫命那么多，我们总有做不到的，是不是这样啊？很稀奇的是，不因为你做得到你就有平安，你反而会因为你做不到怎么样了，就没有平安，是不是这样？而耶稣又说，我来不是废掉律法，所以律法我们都要去遵守。但是在耶稣的爱里面怎么样呢？我们做不完全律法，我们做不到的，主愿意赦免我们，有没有？所以呢，当我们在主的爱里面，很稀奇，我的平安从哪里来？就从这里来。若是我在律法里面，我不得平安，因为我总有一条两条三条五条做不到嘛，你做不到你就不平安嘛。但是反过来讲呢，我们在耶稣的爱里面，我做不到，我知道主我得罪你，但是我没有办法，我也想到主你的爱，你愿意赦免我，给我重新再来。我常常跟人家讲，我是一个屡败屡战的人，在属灵的里面，不是一下子就一步就登天，不是知道了圣经就会做得到，没有，不是的。但是我做不到，主啊你赦免我，我知道你爱我。下面一部分更重要的是，耶稣说，我来是要成全律法的意思，就是说我们的主可以帮助我们做到我们做不到的律法，神的心意。很稀奇，在没有信耶稣以前，我做错什么事情，外面很刚硬，但是里面很不安。你们有没有碰过这样的日子啊？后面只要听到车紧急刹车，我一定跑。为什么？不是仇人来追我，就是那时候少年队的来抓人，你知道吗？这样的日子都过过。信了主以后，那一个把握很稀奇的。怎么叫很稀奇呢？就是说，从前是规定有做不到，知道总有一天我要接受处罚，不安。但是信了主以后怎么样呢？我发现，我只要多做一个神喜悦的这个律法的事，我就很喜乐，因为做不到的耶稣替我挑担，做得到的怎么样呢？充满了感恩，是不是这样？这是件很稀奇的事呢。信了耶稣以后，对我来讲，我在耶稣里面有平安的意思，我在耶稣的爱里面我得着平安。你在律法里面绝对得不着平安。你记得圣经里面有一个少年的官来找耶稣，他问耶稣，我要怎么样才能承受永生？耶稣说，哎，你要遵守律法。他说，我从小都遵守了，有没有？我们好去读圣经。他说他遵守的律法，孝顺父母什么通通讲了，只有一条他没有讲，就是贪财没有讲。他很有钱，为什么？因为他很有钱，所以他贪财。他律法通通都做到了，他里面还是不安啊。他要来找耶稣啊，我怎么样才能够承受永生啊？耶稣说，你要变卖你所有的再来跟从我。他就悠悠愁愁怎么样就走了。弟兄姊妹，我们不要以为说我们懂了圣经我们一定做得到。圣经那么多，你今天很多时候你守得住一条，你守得住多条吗？当我们信了耶稣以后，我们觉得我们自己能够懂了圣经就可以做得到，还来信耶稣干什么？我们的平安是在耶稣说，在我里面你们有平安，在什么？在主的爱里。若是我们真的肯定也知道主是这么的爱我，是为我死的，世界上可能通通是全部都是好人，只有我一个罪人，耶稣也会来为我钉十字架。当我们里面有这样把握的时候，我们就愿意在主爱的里面享受到，虽然犯罪他必赦免我的平安。第二个，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因为他爱我，我爱他成为我的一个力量。弟兄姊妹啊，当你不爱一个人，别人再爱你，你都不觉得那个人爱你。你好去想这个问题啊。因为从前在我心目当中，我总觉得我妈妈生了我以后就把我丢的， 所以我心里面从来不觉得我妈妈爱我，我也不要爱她。所以呢，我虽然到了台湾，13岁到了台湾，我一直没有感觉我妈妈爱我。为什么呢？不是我妈不爱我，是因为我不爱她，所以我就不体会她爱我。今天一个不爱神的人，他一个不爱主的人，他不会觉得主有多么的爱他。我们在主的爱里面，意思就是说，真的，当我们被主买赎拯救回来以后，我们对我们的主，因为爱他，以至于慢慢越来越知道他爱我们的真实。很多人说，你爱这个大妈哈，你常常在人面前会夸奖她，我夸奖她也是真实的。为什么她每一个爱我的感觉我都能够感受得到呢？因为我爱她。很重要，你不爱一个人哦，他有多爱你哦，他可能爱你10分你才能体会1分呢、啊、但是有一天你真的爱他10分，他可能只有爱你5分，他爱你的5分你完全能够体会他爱你。我慢慢的，我们在主的爱里，我们也要对我们救我们爱我们的主，我们要爱他的时候，你慢慢发现我们在主的爱里，我们真的有平安的。我们夫妻之间没有秘密，真的，我们夫妻两个之间没有秘密。我们银行账户他也可以领钱，我也可以领钱，真的。意思就是说，就在我们之间的那一种的平安。现在我活到70多岁，信耶稣也有差不多50多年，侍奉主将近40多年，一直过来以后，我突然发现，怎么我们里面有一种平安，到底从哪里来？我突然发现是在基督里面，是主的爱给我的平安。爱里面最宝贝的是一份信任，我对主信得过，我相信他必定赦免我。我不会我到第三点再来讲。下面我讲的一个，在我里面你们有平安的，在耶稣里面，在哪里面呢？在他复活能力的里面。弟兄姊妹啊，我们每一个人啊，想要做到的很多，有没有？想要得着的很多，有没有？但是我们有力量得着，有力量做到吗？做不到怎么办？就没有平安。就我们这个人呢、啊、能力有限。若是我们能够在耶稣基督的能力的里面，复活大能的里面，慢慢我会经历那份平安。那份平安是什么呢？那份平安是当我感觉到我再怎么努力也不能够达到我想要的，满足别人所想要的我，别人要求我做什么事情，假如你的老板要求你做一件事情，你知道你一定做不到，你会平安吗？我们做孩子的父母亲要求你一定要怎么样，一定要你考上台大，你知道你再怎么用功也考不上台大，你有平安吗？你没有平安怎么办？只能跟你要求的父母亲发飙，就这样了吗？我们的人生不是常常这样吗？因为我们的能力有限，做不到，达不到，要不到，我们就失去平安。我这么多年来，我是一个还算蛮有能力的人，我在侍奉的合唱里面，我从来没有缺少什么东西的。但是很稀奇，上帝就把我摆在一个我完全不是我的能力可以掌控的环境里面开荒。以后我慢慢就发现，哇，我有一件事情我做不到，我里面很那个的。但是一段时间以后，我慢慢经历到了，不是，原来我只要尽了我的力，我做我能做的那一份， 上帝会做他要做的那一份，事情的结果出来，我就欢欢喜喜的接受。圣经里面，这个耶稣亲口讲的话，律法的总归哈，就是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并要怎么样爱人如己，是不是这样？律法的总结有没有？耶稣有没有把一个爱他的标准告诉我们？没有，只是要我们尽心尽力嘛，是不是这样？你尽心了，你尽力了，每一个人的能力不一样，每一个人的聪明智慧不一样，我只要尽了我的这一份，我们的神，我知道，我只要问我自己，我尽心了吗？我尽力了吗？假如我尽心尽力了，那个结果出来是什么？那是神的事，不是我的事。哎，会不会很有平安啊？我好好用功读书嘛，我读到最后，我只能够考80分，有没有？努力了，我只能考80分，离那个90分的人还差他10分，有没有？但是那个人呢，他的天资啊，应该好好努力读，他可以考100分的。我的聪明才智只能够考80分，我是满分，他还没满分，在神的眼中，我比他的分数更高。弟兄姊妹，当你有这样一种看见的时候，你有平安，是吗？我就是在，我真的就是在主的能力的里面，我慢慢就发现一件事，我能做什么的，我就好好做。你不要以为啊，做丈夫的什么事情都做了，太太一定爱你，太太不一定的。做太太的也是一样啊，不因为你什么事情都努力做了以后，先生一定会爱你。先生爱不爱你是你能力范围之外的事，弟兄这边了解吗？我们在公司里面上班也是一样，你不要以为你工作很努力，老板一定很赏识你。老板赏识你不是你的能力可以左右的。我尽心尽力了，主啊，老板赏不赏赐我，在你手中，我们就很会有平安。不然的话怎么办呢？不然的话会在老板面前争宠，私底下哇，刀光剑影，什么都跑出来了，是不是这样？我到任何地方去，我不跟人家搞这一套，同工也好，什么在基督教的权力结构里面也好，我尽心的做我那一份，其他的是上帝的事。会不会有平安？我跟任何人相处，哎，你把心扉都掏出来给他了，对不对？他还认为你是坏人，那你怎么办？你有平安吗？他怎么认为我？有一天上帝要审判，我真的尽心对待朋友了，那是我能够做的，我做到我能做的那一份，剩下的交给上帝做。有很多人上帝不是不能做，是那个人不想给上帝做，以至于我就遭遇到这样。他对上帝都这样吗？他对我这样还有什么不能体谅的呢？弟兄姊妹，当我们在神复活能力的里面，我相信我好好按照神的心意，在过程的里面尽心尽性尽意尽力，在过程的里面忠心良善，那个结果出来，我通通欢欢喜喜的领受。因为剩下的问题是在神能力的里面所做的。我这一生碰到许多的事，上帝给我学到的，我今天在这跟分享。我活到今天，心里面有那样的平安。我说，在基督里面的平安到底是什么？为什么在基督里？为什么在主里面才有平安？原来主的爱我们测不透，主的能力它无限。我们做了我们这一份，慢慢就发现说，我们就得安息了，我们里面就被神的爱、被主的爱、被主的能力平衡了，是吗？但是有的时候我们甘心吗？我对你那么好，你怎么这么忘恩负义？有没有？所以我们就不安了嘛。他会不会忘恩负义，不是我的能力可以去定的，是吗？我们跟任何一个人相处，他会怎么样，不是我能决定的。但是我愿意向着主尽心尽性忠心良善的做，那是我可以决定的。我做不到， 我知道主的爱赦免我。我做不到，我相信我的主可以帮助我做得到我要做的那一份，是吗？以后慢慢慢慢的，我突然发现在我内心深处那个平安是拿不走。为什么呢？是在主的爱里面，是在主的能力的里面。我只管做我能做的，慢慢慢慢发现说我能做的越来越多，因为靠着主，因为爱主，因为相信神生命复活的大能在我的生命里面，所以慢慢我能做得到的也越来越多，越来越多。每做多做得到一点，我里面喜乐就多一点，是不是？弟兄姊妹，你慢慢慢会发现，我们是可以在耶稣基督生命的里面成长，让我们的平安从方方面面增加。刚开始面对罪恶的时候，我们有平安了，因为主赦免我们。慢慢慢在人际关系里面，我因为尽心尽力的爱主，也爱人如己，忠心良善了，我没有可责。保罗书信里面常常保罗会这样讲：神鉴察我的良心，有没有有良心为我做见证？弟兄姊妹，到有一天我们的良心可以为我们做见证，我真的尽了我的力了，剩下的问题你就有平安了，是不是这样？当我们一直寄望于别人要有什么样对我们的回应，你就不会开心，你也不会有平安，你老是在怨恨的里面，这个人怎么老是对不起我，这个老是怎么就我付出的不像我得罪的那么多。假如这样子的话，耶稣应该是最没有平安的人。弟兄姊妹，你同意吗？啊，耶稣付出的他有回收过吗？啊，门徒到了最紧张的关系通通离开他，他医治的人，别人还要因为你在安息的治好的人还一定要这个致死耶稣对付他，有没有？耶稣的平安没有拿去，因为他知道父爱他，他知道父的能力。同样的，求主施恩怜悯我们。我不晓得弟兄姊妹，你对主的爱有体会多少？你相信耶稣复活的大能有多大？我们尽力了，我们尽心了，我们良善了，我们忠心了，你就会发现剩下的事情真正交托给主，我们里面就有平安。第三个，我跟大家讲到的平安，最近这个疫情啊，大家常常对于疫情，不晓得我们在座有没有人，昨天这个中央防疫中心发了110多万条的简讯啊，通知人，我们在这有没有人收到简讯呢？哇，收到的人紧张的要死。其实今天很多人一听到癌症很害怕，为什么怕呢？怕病死，有没有？大妈被医生宣判诊断癌症，她比我平安，我从前总觉得我比她更爱主。但是那一次我就发现，不，她在主里面比我更深。为什么呢？因为她有癌症她一点都不惧怕，我里面就很不安。弟兄姊妹，有一天你里面很不平安的时候，你第一个不要怪环境，你得想，是不是我从主你里面，从主的爱里面，从主的能力里面跑出来了，靠自己了。这个思想非常重要。你什么时候开始很不安的时候，你慢慢就想，是不是你没有在主里面。等到我开始有平安的时候，只是让我想到，所以我第三个，在耶稣基督真实生命救恩的里面，我们就有平安。面对死亡，我们也不会惧怕。面对死亡，都会有平安。真的，那个时候，这个大妈得癌症的时候，她很平安。我没有办法吃，我也没办法睡，我心里面真的这个坎坎不定。当然，有人说这是一个感情，不，我觉得里面有一个。当我面对亲人所爱的人有可能要离我去的时候的那种不安，也是因为我没有在主的里面，没有在主的救恩的里面那么有把握。其实真的来讲， 我们两个这个不是同年同月生，有可能同年同月死吗？除了自杀以外，大家相约一起去那个西探，对不对？不可能的嘛，总有一个早走一个晚走了嘛。但是如果说我们真的在耶稣基督救恩里面有把握的话，我们有一天不管谁先走谁后走，我们有一天一定在天家再相聚，是吗？是吗？那现在弟兄姊妹，我不晓得我们大院这边的弟兄姊妹对于在耶稣基督救恩里面的把握，你真的有把握你是一个重生得救的人吗？这是非常关键的，这是非常关键的。我从我认罪悔改认识耶稣以后，我很有把握我是一个得救的人，天家就是我的归属，我很有把握。但是我的行为很好吗？我刚刚开始信耶稣以后，信耶稣今天悔改信耶稣了，昨天以前的事情还那个尾巴还在勾勾着，后面还很远的。所以我们学校的老师知道我信耶稣了，他也是信耶稣的人，他知道那天不要在班上什么地方得罪他，他就要站，王俊晓你站起来，我听说这个你已经信耶稣了，你是假的，他这样说。真正信耶稣会这样吗？他骂我，我说没有关系，还好我不是信你，我是信耶稣，我很清楚知道我是耶稣的孩子，没有问题。但是我也可以告诉你，我的行为还没有完全很好，但是我正在变好当中，靠着主。你说我不是，我也不难过，为什么？因为我不信你，我是信耶稣。你可能是耶稣的这个，我可能现在是耶稣这个，但是我知道我是耶稣的孩子。你有这样的把握吗？还是我们一天到看我有没有律法全部做到啊？一天到在急这个东西，有没有？弟兄姊妹，我今天跟大家，我从圣经里面看有两个光景，我们要面对，我们神的儿女要面对两个审判。你慢慢圣经熟，你慢慢会知道，一个是耶稣从宝座降临到空中，降临到空中，那个时候魔鬼在空中就没有地位，这个魔鬼他就气愤愤地下到地上来，附在敌基督的身上。他在空中没有，现在是空中掌权者的首领是谁啊？是魔鬼。空中掌权者的首领是魔鬼。你好好读圣经嘛。但是等到耶稣基督要降临的时候，耶稣基督降临分两个部分，一部分是他降临到空中，空中掌权的那个恶魔没有，空中没有地位了，他就气愤愤地下到地上来，那就进入地上幕后的灾难。在天上怎么样呢？那个时候这个讲到神学呢，我只有把我自己相信领受的跟大家分享，因为没有发生嘛。我相信那个时候这个神的儿女们要被提，大灾难开始的时候神的儿女被提，没有蒙恩得救的，听过福音的，没有蒙恩得救的，是基督教徒的，是在宗教里面生活的，他怎么样？他还留在地上，但是上帝再给他一次机会了嘛，是吧？那么这群被提到空中能怎么样？在基督台前受审判，这是第一次的，这是第一次信主的人的审判，跟我们得救没有关，跟我们有没有得奖赏有关。这一个审判通过怎么样呢？基督带那些圣徒得胜的就到地上来建立千禧年国度里面有份。那么第二次的审判什么叫白色大宝座的审判？在第一次没有通过审判的，在第二次白色大宝座里面，他一定是一个蒙恩得救的人。但是这一点弟兄姊妹很少自己读圣经去发现。我对我自己得救非常的清楚，但是我也承认我的行为不那么完全， 但是我相信我是神的儿女，我是个得救的人，这是一件很稀奇的事哈，有没有？你们每一天一定说，哎呀，这个事情没有做到，哎呀，怕我不得救吧，我不是神的孩子吧，你也不是领养的，不听话赶你出去，不，我是真正信他名接待他的人，神给我权柄可以做神的儿女，我今天是神的儿女，明天不可能不是，弟兄姊妹了解吗？啊，你怎么想？这是我真正的信仰，我希望我在第一次基督台前的审判我也能够通过，我能够跟着我的主一起到地上来的时候，建立千禧年国度的时候，像耶稣讲的，我可以为他管一座城、五座城、几座城。我在永泰一个村庄侍奉的时候，我真的就把我当做一个仆人服侍整个村庄的人。我相信有一天在千禧年国度里面的那个城主是这样服侍城里面的人的。今天不是像国家里面的关注了越大，有没有官威越大，有没有？不是，耶稣讲的，你们要做大了就要做小，是不是这样？弟兄姊妹好好去想，当我们在救恩的里面，在耶稣基督完成的救恩的里面，你有把握的时候，死亡临到你，你有平安。我在泰缅边界，别人说，我们看王老师啊，你有十条命都不会活得出来的，没有想到几十年以后你还是活得出来。最大的原因是我面对死亡的时候我没有逃避，我面对死亡的时候我里面有平安。今天主接我去，我就欢欢喜喜的去，会不会难过呢？会难过，但是那个难过跟不平安是无关的，跟慌张是没有关系的，可能有些不舍，但是呢跟那个慌慌张张要面对死亡啦、这个是不一样的。连我们山区的领导他都觉得说，哎呀，王老师我很羡慕你啊，为什么呢？他说保护你的老兵你都没有，保护我的老兵有那么多，但是我看你上上下下你很有平安，你什么都不怕。弟兄姊妹，今天很多的时候，特别在希伯来书说，其实神拯救我们，用他的大能拯救我们的时候，把我们从那一些因为怕死而做魔鬼奴隶的人释放出来。今天很多时候我面对死亡生病，你怕什么？一个是怕病痛的苦，一个是怕病死，有没有？有没有？弟兄姊妹，你好好去试想，当我们有一种平安是从我们对主的救恩有把握，他说在我手中了，我永不丢弃他，有没有？啊，什么今天我做不好了，我又不得救了，明天做好了我又得救了，这个东西多辛苦啊，是不是这样？不，我是神的儿女，我很有把握，我做神的儿女不是因为我做得好，我做神的儿女反而是因为我知道我是罪人，主爱我，我愿意信他。在白色大宝座，我一点怀疑都没有，我知道我是个得救的人。但是呢，我能不能在基督的国里与我的主一同掌权，那在基督台前的审判，我现在正是当有一天我面对主的话，当有一天我面对主的心意，我里面没有亏欠的时候，我相信我经得起基督台前的审判。弟兄姊妹，你对于在白色大宝座的审判你有把握吗？我们羡慕在基督空中设立的基督台前的审判，我们能够成为一个得胜的吗？其实这是我们信主以后我们所要走的路。等到有一天，我相信我们在座有些弟兄姊妹，你可能会经历说，什么叫在基督里还有第四，希望大家接续下去。但是我很重要的把这三方面，在我里面给我有平安的，在主里面有平安的，在主的爱里，在主的复活能力里面，在耶稣基督的救恩的里面，我在这三个里面一直到现在我里面很有平安。第三个讲到放心，有很多事情你不放心啊，为什么不放心呢？ 疫情来了，有没有？工作没有了怎么办呢？贷款怎么办？有没有？急不急啊？你能放心吗？所以我下面要讲的，耶稣在边说，我们在世界上有苦难，但是你们可以放心。为什么会遭遇到许许多多的困苦患难？我们可以放心。圣经里面讲说，因为我们的主是胜了这世界的。今天什么是世界？说胜了这个世界的，我们就能够胜过这个苦难。今天有很多的苦难是因为我们爱世界的后果。弟兄姊妹，你了解吗？什么叫爱世界的后果呢？约翰一书第二章讲得很清楚，是这个世界和世界上的事总刮下来就有三件事，一个就是满足我们眼目的情欲，一个就是满足我们肉体的情欲，一个就是满足我们今生的骄傲。这个就是叫世界。当有一天我们为了满足这个世界在我们身上的好处的时候，那个后果就叫苦难，是不是这样？我们山上人哦，盖房子三天就盖好了，盖房子他三天就盖好了，他可能准备顶多准备一个月，把这建材什么东西准备好以后，盖房子三天大家来帮忙就盖好，一盖好以后大家可以住五年，然后五年快到了，房子不好的时候，木头啊有虫子啊什么，然后他怎么样？他们再去准备一个再来盖，所以他们怎么样？他们对于房子没有那么多的苦难，他们到了时间去盖就好了嘛。我们今天城市里面人呢，买一个房子，要为那个房子苦多少年？要苦30年，有没有？万一没有工作的话怎么办呢？糟糕，哪里放心啊？我的意思说，不是要大家不要去买房子，不是。当我们买房子的目的不是跟人家比，你买了多大的房子，我要买多大的房子。若是我为了爱我们的家人，为了爱我们的孩子，我们买一个合适我们的房子，神也喜悦，不是这样吗？什么叫今生的骄傲？你开什么车，我也要开什么车，不是这样吗？你知道，像我们到了这个年纪哦，我现在球会白天在球会打球，人家说大爹你是怎么来的？我说我是坐公共汽车来。啊，你坐公共汽车来啊？干嘛？坐公共汽车来怎么样？不行吗？他的意思说你应该是开车来的，大家了解吗？其实很多这个时候就给我们人有压力，但是你为了你的工作，为了你的孩子，你需要有一部车，你就好好去买一部车，合适你的车。不要跟旁边邻居去比，人家是奥迪的，人家是什么的，你非要买一个什么样的好车，这个就是今生的骄傲嘛，不是这样吗？今天很多的时候病从口入，有没有？哦，为了满足肉体的情欲，肉体有很多情欲，食欲也是一个，不是吗？啊，今天很多人有病痛，有没有？那是不是苦难啊？从哪里来？病从口入。你们看大爹健不健康啊？健康啊！我告诉你，我28岁就有脂肪肝了。我从前是很贪吃的，看到好东西从来不错过。晚上睡在床上了，想到什么吃，还爬起来去吃宵夜。弟兄姊妹，我的意思就是说，很多东西啊，世界和其上的事，很多事情是我们自己胜不过的。而我们胜不过的时候，就造成许许多多的苦难，是吗？谁胜过了？耶稣胜过了。耶稣胜过了，我们做不到，要不要求耶稣胜过的力量给我们？今天我们常常有一个错误的观念，我们以为说我们懂了圣经，我们就能够做得到。今天很少有人跟下去讲说，你做不到还有路，耶稣可以救你，这才是我信耶稣的原因嘛，是吗？圣经讲得再清楚，你做得到吗？一个把圣经讲得很清楚的人，你能靠他做得到吗？他只能把圣经讲得很清楚，他自己都做不到，是吗？就算做得到，也是一部分，不是全部做得到，是吗？ 全部胜过这世界的就只有主。我们要放心，我到现在没有差一块钱，你说我可不可以放心啊？你说我可不可以放心？可以放心。为什么呢？因为慢慢慢慢靠着主能够胜过这世上和世上的事，慢慢慢慢可以怎么样呢？有很多的东西你看到了非要买，有没有？少去看广告嘛，看了看了就没有需要的东西也想要买，有没有？很多的情况之下，因为我们的眼睛看到了一些我们想要的东西，神一定会供给我们我们需要的东西，神不会满足我们想要的东西，而我们自己想要去满足我们想要的东西，那就是带来苦难的后果。弟兄姊妹，你能够体会吗？慢慢慢慢的，我们把主的话，耶稣一方面，耶稣希望我们能够为神的国打拼，希望能够为他的心意能够往前奔跑，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的主很爱我们，希望我们能够有平安，希望我们能够放心。他来到这个世界给我们这样可以平安的机会，他来到这个世界可以给我们真正依靠，让我们可以放心的这样的一种机会。很多时候我们失去了，很多时候在我们碰到问题的时候，我们想到的不是耶稣，很多时候我们想到的是怎么样给，怎么样让人觉得我做得到，怎么样做不到的最好希望人家不要知道，有没有？大家在大家到礼拜堂里面讲的都是大家知道的这些同样的道理，我们能不能分享一些像保罗一样，我愿意夸我的软弱，好让神的刚强在我身上，是吗？我们彼此扶持，我们不要轻易的去定罪别人的软弱，只要他现在有软弱但是愿意靠主，不让我们成为他不平安的原因。弟兄姊妹，很多时候人不平安是因为我们给他的，是不是这样？我们只要有一件事情大家分享交通，弟兄姐妹，你愿不愿意靠主能够胜过？愿意，感谢主，因为平安已经来了，因为主已经赦免他，我们定什么也不定罪，而且怎么样呢？我们的主愿意把他的生命给我们，能力给我们，让我们今天做不到，明天能够做到。弟兄姊妹，有一天哈，当在我们大园这边聚会的人心里面越平安，他的心态越美，越平安大家相处的时候越没有压力。今天很多时候父母给孩子压力，有没有？孩子有没有给父母压力啊？嘿嘿，我要是生在谁家就好，给你爸爸妈妈压力多大。我们一家人，我们谁都不给谁压力，因为我们知道在主里面我们有平安，因为耶稣胜过了，我们可以放心。我慢慢让大家彼此鼓励，互相的扶持。我们来唱一首回应的诗歌，叫有平安在我心。这个你们年轻人唱的歌我很喜欢唱啊，不像我们老人习惯唱的声，你们喜不喜欢？大家彼此没有压力哈，因为我想到我就想到这首歌，歌词也很好。
把我们
从前我们年纪大的时代，那唱的歌都有间奏，这就叫间奏。真的，永远在我心里，耶稣是我。我们心中记得我们的主，在他里面，我们定然可以享平安。天上荣美富家中，永远在我心里，耶稣是我，永远在我心里，无限快乐，主总不把我骗。低头祷告，主啊，感谢你，你来不但吩咐我们要有许许多多我们该做的，但是今天何等的温馨，主啊，你来到这个世界上，你是为了我们每一个人能够得着平安而来。主啊，你为了我们得着平安，你付了多大的代价，付了你自己生命的代价。主啊，愿主施恩，我们不让你白白为我们付这个代价，让我们能够在你爱的里面，让我们能够在你自己复活能力的里面，让我们能够在你为我们预备的救恩，永远救恩的里面，我们在这样一个世代的里面，动荡不安的时局的当中，让我们里面有真真实实的平安，让世人羡慕，主啊，让我们自己也得着益处。主啊，保守我们这个末世的时代，物欲横流，主啊，人心败坏，主啊，好像我们没有办法放心，我们不晓得明天会怎么样，但主啊，真的，我们知道的一切，我们需用的你都知道。主啊，帮助我们减少我们想要的，当你把我们需要的赐给我们的时候，我们就能够献上感谢，当我们不为我们想要的去追求的时候，我们就能够避免许许多多的苦难。求主赐给我们度末世世代的智慧，愿主你自己的话在我们的心中成为我们的谢幕，让我们愿意在你的里面得享平安，让我们愿意依靠你自己胜过世界的力量，好让我们能够胜过这些的苦难。听你仆人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